远不知如来藏中信是明知觉明真实妙觉沾然遍咒法界含度实虚您又方所顺业发现。这是说明实性与藏性啊平等平等，藏性当体原具实性的妙用啊。你指我呢你从来在修学佛法当中啊，对这个道理你还是不曾了知原来你就是不知道如来藏的藏性当中信是明知觉明真实，这两句跟前面的又不一样了。什么叫做信是明知啊？即信之师全是明知的真题啊，信是明知，信指如来藏性，藏性当体具备实性，第六意识的这个种种了别的不可思议的作用啊，它自己本具光明，就是藏性的当体，了了常知，这就是如来藏性的真题啊。所以叫做信是而明知这个事情本来它是了了常知的只是从借第六意识把它表现出来而已。觉明真实是觉体的真实，觉指如来藏性，如来藏性的性体的觉体，它就是真正这个第六意识的妙用的当体那么因此啊，这个实性就是与佛果的妙觉的体性没有两样，妙不可思议。这个真如自性的觉体当中本来具备这个实性的妙用它没有显现出来的时候沾染不动，沾随静貌，随在静静的时候叫做沾，随静不动一见到底那一种情况叫做沾。这个沾借来形容这个如来藏性的当体本来不动这个不动的性体就是实性的当体那么而这个实性跟如来藏性同样的遍咒法界无处不有含吐实性，含是包含一切的心理作用的情况，种种妙用统统包含在里面，吐是显现出来表现出来包含在里面的妙用，它显现出来的时候，尽十方遍法界，尽虚空无处不备，实虚十方虚空，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虚空处处周遍，无处不备。所以，只要是属于人的境界，人能到的地方，你到什么地方，心理作用同样这样圆满的显现，不会有一点点缺少顺业发现为什么会有这种种种的妙用啊，顺众生的业力所发现的就是如此，顺住众生的业力有这种种不可思议的发现所以叫做顺业发现，众生的心理作用啊是不可思议那么这是随众生的业力有种种的发现一致等等分别 那么这是由众生的业力有所分别，实际上平等平等。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即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既多，但有言说都无实义。这跟前面六种都是相同。世间人不了解这个道理，迷惑而无所知，因此他执着认为是因缘的或者是自然的，这个都不是实在啊，都是虚妄的，没有实在的话啊。皆是世心分别既多，都是众生的第六意识的妄想心，在哪里分别，在哪里计量，在哪里计多啊。那么只有言说没有实在的意义，所以但有言说都无实意。说因缘说自然都是只有言说没有实在意义。这里说明这个实性啊，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这个平常是所能了知所能分别升起心理作用的，完全只有第六意识。唯识虽然说有八识啊，第八阿赖耶识，第七摩那识，就是意识的根，意根。这两种呢我们凡夫体会不到，没有办法体会到。第八阿赖耶识去后来先做主翁，我们在凡情体会不到。而第七识摩那，它由四种根本烦恼，我痴我见我慢我爱，他执着第八阿赖耶识为我啊。那么这一点我们无量劫来就是如此，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体会得到。现在我们所能体会到的心理作用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跟前五识啊，它会升起种种作用。而这个第六意识啊，它有同时意识，有独头意识，跟前五识同时起来升起作用的那个叫做同时意识，也叫做五俱意识。例如我们眼睛在看东西啊，能分别的就是第六意识，而这就是同时意识。以眼是同时升起的，这个意识就是啊同时意识，以眼是同时升起，耳是鼻是色是身是同时升起的，都叫做同时意识，也叫做五俱意识啊。那么单靠这个第六意识本身起作用的叫做独头意识，它有善位独头，善位独头意识，以梦中独头意识，定境独头意识的分别。善位独头意识就是我们醒的时候，平常时眼睛不看东西，耳朵没有听声，鼻子没有闻香臭啊，舌头没有吃东西，没有分别味道，身体没有感触，这个时候他在意地里面呢胡思乱想，想东想西，这个叫做善位独头意识。他自己在第六意识里面分别这个过去的沉浸，未来的想法啊，想过去想未来想现在，乱七八糟乱想，这个叫做善位独头意识，在哪里起作用。睡着了这个第六意识也不会停下来，你睡你的觉，第六意识它还是在起作用。它作用做什么？做梦啊，做梦啊。一睡着了，这个第六意识它还是在活动啊。所以人心啊，它一天到晚是没有停的啊。你想想我们这个肉团心，它能停止跳动吗？啊，这个肉团心，这个心脏，它如果停止跳动了，那精神就已经结束了，那就要再转生了。所以精神从生下来一直到死，这个中间无论你几十年上百年不曾停止跳动。那么这说明我们的第六意识的作用啊，它没有停止。睡着了它做梦，做梦做什么梦啊？就是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 那些种子他翻出来，在哪里看，在哪里分别，所以他喜欢翻旧账，旧的事情他在梦中都会想到啊。例如我从前住在狮头山，到南部来已经30几年了，可是我现在经常做梦在狮头山，那么梦境差不多都在山上啊。我原来住的官方那个房子已经被人拆掉了啊，可是现在我还梦见我自己的官房，我还梦见我当时在官房里面的时候所有的动作，时时他都会在梦境中出现。这是什么？这个影子在地方欧莱意识里面充满，而没有事，晚上没有事啊，他这个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啊，梦未独头意识就在哪里翻翻出这些旧镜头来看，那么梦境就出现这些东西。假如你能够修禅定啊，能入定，那个叫做定位独头意识，就是入定了，那么善位不起作用，梦位也不起作用，它只在定境当中，这个最起码呀要得出禅啊。如果有出禅的禅定啊，他一入定可以几个月不出定，而呼吸照常，身体的新陈代谢照常，不会停止啊。所以这个定境的独头意识啊，它的保持时间力量最强啊，能够很久很久。据说玄奘三藏法师他去印度求法，经过丛林最高的地方啊，常年都是雪啊，那么他在路途中啊碰到一堆雪人呢、啊、看起来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而雪把他包住了啊，他看出必定有个人坐在这个雪堆里面，必定有人啊，看那个样子上面有头啊，慢慢大起来。那么他看到这种情况啊，他就用西藏啊慢慢把这个雪挖开，果然是里面有一个老修行啊在哪里入定。这很特别很奇怪，这个雪不会贴到他的身体，不会贴到身体，多有一段距离，好像一个硬壳在外边啊。那么这样子慢慢把他的雪拨开之后，发现是一个老修行坐在哪里入定的，头发也很长，手指甲都长啊，所以他这个虽然入定，新陈代谢还是照旧，还是一如此，照活的人完全一样，所以他不会死。哎，这个入定的人呢、啊，你就是打雷，他又不会动，他又不知道，在定境中不会有感觉。只有一个办法让他出定，有什么办法？他的记号就是敲引磬啊。这个玄奘三藏法师带住有这个一把引磬啊，就拿住引磬在这个入定的人的耳朵旁边轻轻的敲敲三下，哎，他出定了。这个人一出定，他问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问释迦牟尼佛出世了没有，释迦牟尼佛出世了没有啊。玄奘三藏告诉他说已经入灭千年了。哈，又入灭了，我再入定。你入定做什么？我要等弥勒佛。哎，这个时候玄奘三藏告诉他，你这样子不是办法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他说我是在迦舍佛入灭之后才出家，我修成这个定功，我没有见到佛，当时我就发愿，我又等到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我要出来看，我要看释迦牟尼佛。那现在你在定境当中你又不知道，哎，而释迦牟尼佛入灭千年了，你还都没出定，也没有人告诉你出定，你没有见到释迦牟尼佛，你现在再入定想要见弥勒佛，到时你还是见不到，没有人帮你开定啊，没有开定你就不会出定，结果你还是不知道，那怎么行啊？说那我该怎么办啊？说你把这个身体舍掉不要了，你转生将来帮我啊来弘扬佛法。因此才告诉他 那我要转生到哪里呀？这个人已经是生死自在，要转生要到哪里？自由自在。他说你到大唐国啊，叫他找到这个黄金琉璃瓦的地方去出世啊，我到印度去求法，我回来你正好是一二十岁了，那个时候我度你出家帮我弘法。那么这个人就是后来的窥基法师，后来的窥基法师的前身。那么后来有这个因缘，有先丈三藏回来之后把他度来出家，就是成为他第一个弟子啊，就是大弟子窥基啊，继承他的法诞的。所以可见这个定境有这个独头意识，定位独头的力量哦，它能够保持除掉这个世界坏掉，世界不坏它可以要住多久就多久。据说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这个袈裟交给迦摄尊者，迦摄尊者在鸡足山，在山洞里面入灭在那个入定，没有出定，他要等到将来弥勒佛降生，弥勒佛降生之后，弥勒佛成佛了，他要把释迦牟尼佛用的这个十三条衣呀、拿出来交给弥勒佛，等于传法给他，要把这个袈裟交给他。所以这个摩诃迦摄还没入灭，他还在入定，可是谁也见不到他这个在这个鸡足山里面入定啊，谁也见不到，因为他的石门关起来的，人在这个石洞里面有个石门，石门关起来谁也没有办法打开。他要等到将来这个弥勒佛成佛以后，龙花树下三会说法的时候他就会出来那个时候因为他有这个愿力承接秉承佛的这个遗教，要这样做，那么到了将来弥勒佛出现时间他就会出定。他是阿罗汉当然没有问题那么他是等到那个时候出定才把这个袈裟交给这个弥勒佛。所以这个在定境中啊，要靠定位的独头意识在哪里，在身体上活动。因此像近代的虚云老和尚，他一坐入定可以一个月两个月，这就是第六意识的定位独头意识在哪里活动，没有停止，而他不会觉得时间多久，一个月两个月他出定之后的感觉只是弹指之间，不会觉得很久。所以虚云老和尚在住茅棚在终南山住茅棚的时候有一天他捡一些芋头在锅里面煮正在煮的时候，他想反正没事嘛，推盘起来就坐，一坐入定了他有个同参呢，一个月来看他一次那么这个前一天他的同参才来看过，过了一个月了，他的同参再来看他，是中午快吃饭的时间他看他入定以银杏桥呢让他出定，出定之后问他你吃中饭了没有，老和尚说我刚刚把芋头放进去煮了，大概熟了吧。他把锅盖打开一看啊，长毛啊，那个毛已经跟这个锅盖一样高了，就是一个月，他那个芋头啊没有烧掉还算不错了那么这一看就可以知道他入定的时间已经上了一个月，可是他自己感觉嘛，刚刚才放进去煮出定了，他说大概熟了吧一个多月了大概熟了吧。所以这个定境的时间是假的，时间没有真的，我们觉得哦一定哦现在几点钟哦几点钟哦，那是我们众生的妄想在哪里直记，实际上时间是假的，可长可短的。我们平常也可以知道你在等车的时候一定得展开，怎么还没来还没来，四分钟一班八分钟一班说这个车子应当是四分钟一班到八分钟一班，你可以用这种算法四八三十二差不多半个钟点有一班， 四八，四八三十二，半点钟一班吧。可是你等的时间比半点钟还要久，那个时候等车时间很长。哎，假如你最好的朋友几十年没见到，一见面高兴得不得了，一谈呢、啊、谈了半天，可是你觉得弹指之间过去了，时间假的，没有实在的时间。所以在定境当中啊，他不会觉得很久啊。五百阶弹指可以过去，这就说明啊，这个第六意识的功用之大，它的力量大。所以这里说含吐实虚啊，妙觉湛然，都跟前文不一样，说明这个心理作用的啊，这个非常的啊灵敏。因此古人把这个心智啊，就是看第六意识心智，把它啊看成啊做佛六道都是靠它啊。三点如心相啊，横沟是月邪，皮毛从此的做佛也由他。第六意识他也会造大业，甚至无逆时哦堕落三恶道，他也会修善法，出世间善法由此修成，也是靠这个第六意识。假如没有第六意识也不会修行，也不懂得修行啊。所以这个第六意识的功用啊，那非常非常之大。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第六意识它是我们一切众生轮回生死的总根源，就在这个地方啊。有人说这个世事虚妄的是坏的，坏透坏透，要整个把它破掉。所以啊，这个郑脉珠啊，他说用根不用事，他不用事，他说这个事是坏东西，根性才是真的，所以用根不用事。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当时正在写书的时候啊，很可惜啊，已经过了几百年，没有办法问他。我很想请问他说，你现在在写郑脉的时候是用事还是用根？你在写注解是用事还是用根？如果你现在是第六意识在作用的话，你说他坏，坏他为什么会写正脉？凭什么写出来的？你用根写吗？你的根，你用你的手写好了，手是生根吗？啊，你单用根行吗？实际上在我们凡行没有成佛之前，没有断烦恼之前，完全是第六意识作用。所以藕益大师对于他这一句话非常感冒啊，他写一封信给这个钱穆斋的，这个信里面说啊，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焦光用根一语呀，流毒万事。他说焦光法师著的正脉书，他用根不用事这一句话流毒万事，可见他这个用根不用事，要把事舍掉而完全用根，根本是不通的。别说是我们凡夫不懂得怎么用根，二圣人声闻缘觉他们也不懂得根跟事的分别啊。八十规矩颂里面不是说吗，愚者难分事与根，愚者不是什么愚痴的人，是指的二圣人声闻缘觉，他对于这个意根跟意识他就分不清，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意根跟意识完全分出来。因为声闻法里面他的最高的心理作用的境界只说到第六意识，他没有第七第八，他也不懂得第七第八。所以这个声闻法顶多只讲到是第六意识，第七第八是大乘佛法里面才有的。所以居舍论他只说七十五法啊，要为师才有一百法啊，所以有百法明门论啊。那么讲这个实相的情况，实相实性各种道理，要啊大乘佛法里面的啊为师才能讲得清楚。那么二圣人声闻缘觉尚且难分是一根，我们凡夫怎么会晓得怎么样的用根？根要怎么用？ 说根性是最亲近的，湿性还不是一样吗？你看这里讲的湿性寒度时期妙觉单元，它还不是一样吗？根性湿性都是一样，平等平等，并没有差别。这个道理到了第四卷以后，一直到第五卷里面说得非常清楚。第五卷一开头就说根尘同源呢，佛陀无二，湿性虚妄犹如空花，那边就是已经完全分别出来。所以这个根尘湿性论性平等，没有差别，因为它平等，根尘湿所有的性以真如自性没有分别。约相论千差万别，约性论一切平等平等。那么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才有办法了解这个真正的佛法的真意。所以楞严经的注解非常之多，多到上百家，虽然那么多啊，有许多差不多都是彼此抄来抄去的，差不多一样的。那么顶多一部注解里面能够找到一句两句特殊的，是他自己的见解，已经不错了。太虚大师他说，他所看的楞严经的注疏里面虽然很多，他认为只有两家可以成为一家之言，一个就是正脉，教光大师的正脉。他虽然是这个用师用根不用师是不正确，可是他里面有许多地方说得不错，说得很好啊。所以他说虽然有很多注疏，正脉是一个大家，其次还有一位就是偶一大师的文句，偶一大师的说法是一个大家。所以他说这个注解千万那么多，真正成为一家之言的只有两家，一位就是教光大师的正脉书，一位就是偶一大师的文句啊。不过也许是我是以先入为主有关系吧，学的是以天台比较接近，所以我一向接近于天台的说法。教光大师的说法虽然有很多很好的地方，但是有的地方我总觉得不习惯啊，所以我对研究这个楞严呢，是以偶一大师的文句为主。因为第一，我最先听楞严经就是听宾中法师讲的，宾中法师他是天台家，宾中法师我听过他两次的楞严经，不过都是第一卷啊。第一次我20岁，民国36年，他在新竹东本院士讲楞严经，我去当侍者，那是第一次听到。我当侍者在那个地方，当侍者是彭经啊，要上座之前把经捧到这个法座上，那么法师后面跟着来礼佛之后，这个大家上站着跟着，讲一个月只讲第一卷。他对于这个科判之手啊，我实在从来不曾看过。他把楞严文具偶一大师的这个楞严文具的10卷的科判呢，全部过背。起初我以为他是把科判写在书本上，以为在他的看的经本可能有，平常是不敢偷看了，没有机会啊。金鹏进来，法师后边跟主来了，我就没有机会看。过了10几天了，有一天法师他有事情，虽然我把经捧到他的房间来了，可是他还没有进来，我就偷看了。我就偷看，把他的经上面盖的那个经帕打开，看看经文里面有没有写科判。一看，只字没有啊，一个字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一部经文，清清净净的经文。那么这就可以证明他的科判是完全过背。而且我在下面听的时候，我就根据这个文具，借助一部文具的看他的念的这个科判跟文具一字不漏，一字不漏。你看人家的智慧多高啊，有些现代的那些年轻人啊，他说那些老法师都是背注解啊，没有什么了不起。我问他，你能背吗？你背了几句？他背出来你听懂了吗？他不但说不能背，连人家背的他也听不懂。 所以难怪啊，这个真是麻布袋啊，一代不如一代啊，相差很远了。我会讲这么几句，老实说都是在兵中法师那边学来的。假如没有亲近过兵中法师，我没有今天。第二次民国46年，他在东山市屏东东山市讲，也是不过那一次我是当威诺，不是当事者了。还是听第一卷，听两次只有第一卷，第二卷以后完全靠我自己，因为没有机会听全部。当时法师的计划，他说一年讲一卷呢，10年可以讲完。实际上是第一卷听过了之后，第二卷有没有讲也不知道，也没有机会。听说嘛，在新竹的后来是有讲，但是我不知道，等到我知道的也许是讲完了。那么在东山市讲的只有第一卷，后来就没有了，第二卷第二年就没来了。而且那一次到南部来讲还两个地方呢，一个是在屏东东山市，这里一卷讲完了，后来又到大冈山龙峰庵，听说也是讲一卷，又是第一卷，不过那我没去。那么只讲第一卷，我只这一卷就够我的大受用。我在楞严的这个法，楞严的这个大法里面能够得一点佛法，都在这个地方得来。所以我们这个第六义师啊，起心论里面说他会造大业，所以皮毛童子的他也会修大行，学佛修行啊，深愿理心，发菩提心，都要有这个第六意识。如果没有第六意识，他也不会起作用。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经还不是第六意识，我用第六意识在发挥在讲，大家还是第六意识在听。你是用哪一个是听啊？你会说我是用耳朵听。你耳朵听，如果单用耳朵的耳根的话，它只是照现量镜，不会分辨我讲的什么道理，它不会分辨。能够分辨这个内容，知道讲的什么话，里面讲的什么道理，或者是你进一步会去研究合理不合理，这个都是第六意识的作用。我们凡心它的作用直到第六意识，不可能能够用第七第八。第七第八我们只能以名言上文字上能够知道有这个名堂，真正了知我们还做不到。最起码要好好的用功修行，修菩萨道，还是有菩萨道，不能以声闻法，以菩萨道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到了登地以别教来说，登地的菩萨破无明正法身，那个时候才知道第六意识之外还有第七识的什么样子，第八识的这个作用，那个时候才体会得到。我们现在早得很，完全不了解第七第八的这个情况。凡是一举一动所有的作用完全在第六意识，那么由此我们没有办法舍事，如果把事舍掉了也就不会修行啊。不过焦光大师他很难自圆其说，开头破失破的简直是一点点都不能保留，整个要破掉。可是到了这个师大圆通啊，他又讲得很好，他会自己自然起说，哦，那前面是因为初心啊，初心要把这个妄法去掉啊，不去妄怎么能够显真啊，那是破妄显真啊。那么到了这个时候，这不是初心呐、现在师大的境界那不是初心呐、距离这么三卷文字到了这个时候就不是初心，不是初心，所以师大就是藏性，当提就是藏性，说得很好，很会说法所以他很能自然去说，自己圆满的把这个问题呀、他能躲过，不会发生问题，这个很不容易所以古代能够写出一部注解，他都是有下过真功夫的。你看这个清朝初的这个普万法师注解这个宝镜书21年啊，人家21年功夫都放在这上面，我们用了多少年了？有的时候几分钟而已呢，所以距离很远 要像人家这样真正下功夫不容易的。前几天有人打电话问我，他在研究法法法经，听我的法法经的录音带，他总觉得有些比较深的道理啊模糊不清，不会听得很了解啊。他问是什么原因，我要他你天天要把法法经最起码一天读一卷。我说以现在的星期天的方式很好记吗？星期一第一卷到礼拜天第七卷，一个礼拜可以念一遍，就是一部。假如你能够这样子继续用功下去吗？这样子才会有这个启发的功能。你只是在文字上下功夫不够的啊、这是太虚大师讲的话。你必定要把所研究的那一部经当作功课天天做，否则没有帮助啊、今天把七大讲完，下次就开悟了。